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娟瑜，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如果有一个女人，她整天与烟、酒、色情、毒品为伍，长达20年之久，经历了2次失败的婚姻，可能你会对他摇头叹息，不知道这样的人有没有什么改变的希望。今天来到云彩飞扬的来宾是陈慧珠，她过去过的生活真的就如同前面所形容的那样子不堪，使得她的家人也失望到不抱任何的希望。但是如今的她焕然一新，有稳定的工作，乖巧的儿女，美好的服饰，也重新得到了家人的肯定。这个生命它是如何化腐朽为神奇的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陈慧珠的生命故事。慧珠你好。
你好，各位在收听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慧珠。
特别感谢你今天从台中到台北来接受访问啊。那么慧珠，我想你不讳言，过去你的生命真的曾经非常的沉沦，那这也起因于你的成长背景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你的小时候？
好的，在那个务农的时代里面，我们生长环境就是在一个非常淳朴的乡下。那我妈妈一年就生了5个孩子，我是家中的老大，我下面有4个弟弟，因为我是老大又是女生，所以很多的家事啊全部都是归在我一个人之下。我记得从小就是被爸爸每天都打吧，应该有时候还会照三餐打，一样事情做不好就会被打，早上天还没亮就要扛起全家人的衣服到水沟边啊去洗，然后爸爸去耕切啊，就是稻米啊，那个就会恰呀，会容易生气。那所以我就是要在家里烧那个开水啊，让爸爸回来洗澡。但是如果我没有在他回来之前把热水给用好的话，我就会被修理。不管他手上有什么东西，他拿了就打。所以我几乎是看到我爸爸就好像看到鬼一样。那在我生活中之后，我爸爸就从来没有再打过我了。当我长大之后，我不会恨我爸爸。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活在一个恐惧之中哈。那么家里的经济状况呢？
我们算是很贫穷那种的。我后来才知道说我们的学费全部都是借来的。然后妈妈她就是到一般的工厂去上班，早出晚归。所以每次到晚上，我还会看到我妈妈回到家里。那因为我每次都看到我妈妈那么辛苦的工作，我就会心疼自己的妈妈。礼拜六啦，礼拜天啦，或者是寒假暑假，我就会到附近的那个工厂啊去打工，赚取一些微薄的钱给妈妈。当我把这些不是很多的钱拿到妈妈的手上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我妈妈的那个脸是很欣慰的。
那么虽然如此啊，但是你渐渐长大之后，人家说少女情怀总是诗。那么你的年轻时代有没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呢？
我记得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金志娟，就是那个娃娃哈，他唱了《就在今夜》，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哈，让我就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哈。那也许我本身就是也属于是活泼形态的，所以当我国中的时候，我听到他这些歌，我就一直梦想说有一天我要站在舞台上。就从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歌，一直到国中毕业之前呢，就有很多高中的学校会到我们国中去那边招生。诶，那个影视科，那个就是我最向往的科目，我想要去。然后我就回家跟妈讲，我说妈妈，我要去读青年中学的影视科。妈妈说那个学费很贵，那个是私立学校啊，我们付不起那么昂贵的学费啊。你下面还有四个弟弟，我们学费全部都是借来的，你不要再读了，你跟我去做女工。那我就连续一个礼拜我都不跟他讲话，我就说为什么我做任何事情你都要阻止我，不能谅解。那其实从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叛逆的时期了，在叛逆时期就是可能会偷抽烟啊，出门就带刀械啊，而且那时候也梦想要成立一个什么野火帮的帮派啊，全部都是要是女生这样子，而且手背上还要再刺青，就一团火代表是野火帮，然后就喜欢跟一些最坏的同学在一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常常惹是生非啦。
那么高中之后呢，是继续的求学还是就变成去工作？
就跟我妈妈去做女工啊。半年之后我就跟我妈讲说，我把个折我个折我还气笑哈，会疯掉。那我就后来说我要去学美发。那一开始学美发的时候一个月才1500块，我觉得好辛苦哈。那在乌日这个乡下做了几个月之后，在我17岁的那一年就跳到台中市去比较大间的一个美发店去学习。其实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疑问，然后又有很多好奇这样哦。当我每天在帮人家洗头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女生每天都打扮得很光鲜亮丽啦，化的艳妆啊，那我就会很好奇说他们才20几岁怎么有那么多的钱可以每天都来洗头，这是令我很不解的哈。那当我跟他们渐渐的熟悉的时候呢，我就会问，哎，请问你们是在做什么工作的？然后他就讲说，哦，我们是在做平安路吧。我那时候很单纯呢，就想那是什么场所，他就说啊，那个地方就是哦，陪客户聊天啊，唱歌啦，划拳啊，喝酒啊。其实他这样讲我不是很懂啊。那请问一下你们一天几个小时啊，一个月薪水是多少啊？他说我们一个晚上只有做5个小时，一个月就有18000。在民国77年的时候，18000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好多，我眼睛都睁了好大颗。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下一句话当然就问说啊，那我可以去吗？他们两个就看了我一下说可以啊，你可以去啊。哇，我就当下好高兴了哈。结果我就真的跟他们去他们所说的这间皮亚诺玛上班。这间皮亚诺玛客户大部分是来自于日本。那我去那边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坐在那个客户的椅背上哈。那客户呢刚好在跟对面的那个先生一直聊聊聊，突然间呢那个客户啊转头一看，他第一句话说，嗯，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坐在这边呢？可见的说我当时真的是一脸就是像小孩子的样子，就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在那边不是烟这不是酒不是男人，都是围绕在身边哈，渐渐的就是会有越来越像那种八大行业的人这样子。那我在18岁那一年正当我最漂亮的时期，就总共有14位男性在追求。我在想说14位男朋友当中呢，我要选一个说能够跟他长长久久的。那一年我就选择了一个能够依靠的，然后就跟他交往，交往了大概8个多月就奉子成婚。
实际进入婚姻之后呢，婚姻生活是如何的？
其实我那时候对婚姻生活就好像是那个童话里故事一样啊，白马王子啊跟公主啊结婚之后呢，从此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全部都不是哈。我所依靠的这位男孩子，他虽然很乖，可是当我们结婚之后，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我发现他怎么常常都没有回家。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都没回家，他就是开始在外面赌博，钱全部都输光他才会回来，甚至于说摩托车把他当掉啊，哦，我又把他牵回来他又当掉，我牵回来他又当掉，反正就是重复这些东西好多次。 当我离开那个家的时候，是他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回到家里来。以前的不是像现在每个人手中都有手机，他出门就像丢掉一样，我没有办法去找他，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那我是他的妻子，我竟然一个礼拜都看不到我自己的丈夫。所以当我知道说他都是去赌博的时候，我真的是心灰意冷。我为了他，我真的还了不少债。那当下我就想说，那干脆离婚就算了，我就把孩子给抱了，拎着一些行李，当踏出他们家那个大门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再也不要回来了。唉，我那时候觉得我双脚在走路好像就是踏不到地，全身无力，好像是地上的蚂蚁我都踩不死。然后我就到酒店去上班，每天就是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没有一天是清醒的。在那段的期间里，我不知道在度什么日子，一直到说我一个还不错的同事，他突然间跟我讲说，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啊，你可不可以跟我讲，那你晚上到我家来了，你有什么心情不好的都跟我讲。那我那天晚上就没有喝很多酒，我就去他们家就跟他聊天，聊完之后我觉得心情有比较舒畅了，他就拿起了安非他命给我用。那安非他命在那时候还不是禁药，只是说其实这种东西是会提神的。那我的朋友跟我都对这种东西完全都是无知啊，不知道那就是会伤害我们的身体的东西。所以我吸了第一口安非他命之后，我发现说这东西好像不错呢，怎么可以让我精神变得好好哦，我所有的忧郁的那种状况全部都不见了。那从那次之后，非常神奇，我每天都去找他。到后来呢，我自己掏钱去买那个安非他命，从此之后安非他命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体。吸了安非他命之后，所有的雄心壮志啊全部都跑出来了，我就想说哇，我一定要在演艺圈生存。所以呢，我就自己去请老师，我要上台作秀。大概受训了半年之后，我就开始登台作秀，自己找了经纪人，就是这样子。
那这段还算稳定的生活维持了多久？
当我在唱歌的那段期间，每天晚上会在夜总会驻唱一个小时，所以当下的时候就有一个七头狼，七头狼就是一些黑社会分子，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给他印象还不错，那因为年轻的时候我的身材都还不错，他就每天都去，每天都找了一票人去，一个晚上光是付那些喝酒的钱至少都4-5万块起跳，连续去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我就被他追走了。之后呢，我就跟他同居了7年，跟他在一起之后至少有2年才慢慢的是适应他的生活，因为黑道背景的生活跟我们一般的生活完全都不一样。在我的小小的一个套房里面就藏了3支枪，毒品什么都有这样子，只要是违禁品应该说是说应有尽有吧。那的确是很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出去的话不然要什么家伙全部都可以，啊，只要是看不爽了就可以修理他一顿啊，痛打个全身都是血，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所以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去熟悉这些东西，也不会再去怕这些东西。那我自己本身也越变越坏，变得非常的霸道吧，我很会骂脏话，我只要一骂脏话，他旁边的那些朋友头就一直摇一直摇，他们摇是因为说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会骂脏话这样子，可能就是有点招架不住的那种感觉吧。那原以为结识了他之后呢，我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呢因为他也不务正业，没有什么好的工作了，他金钱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开赌场。那其实他的赌场我是连一次都没有去过，不过他每次从赌场回来的时候都会拿了一支香烟，那支香烟上面又沾了湿湿的，然后他吸了几口他就睡觉了。我说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那个烟上面还要抹着湿湿的这样子。那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他说你不要问这么多，然后他就睡着了。他越说不要我就是越好奇，我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我拿来抽看看，我试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结果抽了一口之后我就开始吐，吐了一塌糊涂，原来那里面就是掺了一级毒品海洛因。我觉得说毒品这种东西真的就像一个魔鬼的爪子一样，就会抓住你，而且他抓住你是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从那一次之后，我明知道我第一次抽了之后一直吐哦，可是我还会想过去抽第二口。每天他带回来一支烟，我就去抽他一口。那我那个男朋友呢，他因为对自己过于自信了，他说啊，这种东西啊，我想抽我就抽，我不想抽我就不想抽。可是毒品并不是让你可以让你这么玩的哦。所以我们从那种很自以为是可以去控制毒品的情况之下，慢慢的就栽入那个深坑啊。我那个男朋友他40岁的时候就死了，就死到海洛因死了。嗯，
就像你说的，其实毒品是一沾染就会上瘾的，不是人可以控制的。所以你当时你自己的部分你上瘾了，那你整个人有什么变化呢？
第一次是会吐嘛，再来会觉得很放松，可以好好的睡觉。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呢，吸了海洛因之后变得可以接受任何的毒品，我只要我能够拿得到的我就一定用。我用过很多的毒品，像大麻啦、FN2 啦、强力胶啦、海洛因、安非他命，还有白药，使用一直到贩毒。那这个海洛因呢，本来是用抽烟的方式，到后来呢是用 0.5cc， 人家在打那个糖尿病的那个小小支的针的嘛，往自己的血管这样子施打。到最后呢，我是打鼠细部，用非常长的针哈。鼠细部它是血流的最快，就是最容易最快速的。但是呢，在一般的吸毒的生涯来讲的话，会打到鼠细部应该说算是说最终站的啦，可能就是差不多要等死了。我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了。
也就是说你对于毒品的那个欲望是马上就要，就是它打下去立刻会让你解那个瘾，是这样子吗？
就在那段期间连我最爱的演艺生涯也断了，所以就是很惨就对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跟亲近的人求救过？
有，我发现说我整个人生真的都变了，而且我觉得我的良心都被狗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六亲不认。毒品这种东西是很贵的，尤其是海洛因，我那时候光是吸海洛因一天都最少要10000块，一个月就要30万。我眼睛一张开我就是要毒品，我眼睛一张开我就是要钱，其他都可以不要。我整个人格特质都非常的扭曲啊齁。那有一次呢，在台中的时候，因为毒品整个都缺货，哇，我整个那个毒瘾发作，哇，就是受不了，我就会在地上一直摔，然后上吐下泻，会一直打哈欠啊，然后忽冷忽热，我还一直会打自己的下体。所以在毒瘾发作的时候是会让我真的受不了，我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这样子一个难过齁。那我那次就受不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然后我说妈你今天来给我啊。我妈妈她整个都愣掉了，我妈妈并不知道我在吸海洛因，我妈妈就赶快计程车坐就跑到台中来把我带走哦，然后就没有钱啊，也去标会，然后就把我带去大理有一家专门在帮人家戒毒的一个诊所，那一次都是要10几万，戒完之后又把我软禁在一个农舍哈。那个农舍呢，没有出殡盖表，没有左邻右舍哈。你要用走的走出去，至少要走个30分钟以上哈，因为那个是在很乡下。那我妈妈也就跟我那些弟弟他们讲说，我不准你们把电话借给我，也不准载我出去哈，都不可以。那时候全家都一条心嘛，看能不能够就是帮我从毒品的深渊给救回来。的确我妈妈帮我戒成功了，但是呢回到农舍的地方的时候呢，那我最大的弟弟他那时候是有玩那个无线电，我看他在玩的时候我想说我可不可以玩，因为我在那边实在很无聊，就在那边玩无线电，哎，觉得还蛮稀奇的，因为很好奇也没有玩过。那有一次呢，就是在玩无线电的时候，然后就跟一个友台在聊天，然后那个就是我的第二任先生哈。其实他对我很好，他就跟我讲说那个毒品不要吸。我想说哎呦，这个男孩子不错哦，至少我在吸毒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拿毒品给我的，这个不一样哦，他叫我不要吸毒。那因为我妈妈要求我跟那个黑道的男朋友分手哈，他说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整个人都变了啊，就变得很坏啊，然后都没有办法交啊，所以应该是一个感情的转移吧。不到一个多月我就嫁给第二任先生啊，其实我对他完全都不了解。那其实我这个第二任先生他以前都是吸毒的， 我后来才知道说他是刚关回来一条三年多的刑期才回来，所以他当然觉得他刚关回来就吸毒不好啊。我曾经就是为了他一句话说不要再吸了，我就停滞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再用。那当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家很有钱。我们在结婚的那天席开108桌，那公公送我们两台车，一台房车，那一台是砂石车，给他创业，然后又拿了10万块给我们去环岛旅行。那这些钱全部都是一次付清，是没有任何贷款。所以我觉得说我公公婆婆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了哈。那后来就没有多久之后，有一次我就是要洗他的衣服，那我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我竟然搜出了一个已经用光的那个海洛因的袋子。因为这种东西我真的再熟悉不过的哈，我一闻就说惨了，死定了，他怎么又去用海洛因这样子哈。我心里其实那时候很乱，因为我也怀孕嘛哈，其实我在怀孕的期间就是有在吸食安非他命。那当我发现说那个海洛因的袋子的时候，我就完蛋了哈，因为海洛因这种东西是玩不起的。我们两个就吵啊，不知道怎么吵，反正傻巧细巧，就两个一起在吸毒，然后一直到贩毒啊哈，反正程度就是到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开始在用药的那段期间，就是都跑给警察追，那我们婆婆说叫我们离开，离得越远越好。我那时候的世界就是在厕所，用很长的针在打熟悉部。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好想死，因为我觉得人生怎么会过得这么荒凉，我不知道在过什么人生，一天到晚就是在施打海洛因。那我很想死，我就是把那个药剂量的用得非常的浓，我很希望说一针打下去就是永远起不来。那每次针一扎下去的时候，我就是会昏倒，昏倒旁边有洗手台，我的头就会是撞到那个洗手台。当我醒来的那一刻，那一支针啊还插着，我那时候人生全部都被海洛因给毁灭了。
嗯，那么你们在怕警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实际入狱的经验呢？
有，我在民国88年跟89年2年入监了2次。我第一次进去关的时候呢，觉得还没有什么，哎，我关了4个多月就假释回乡。那我回来就跟个公公婆婆下跪说，我一定会好好的做人啊，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那我后来又碰安非他命，又碰海洛因。那因为只要是警察局通知我要去验尿，我就是随时要去报到，有戏怎么敢去，所以我就被通缉。当我第二次在被抓的时候啊，在监狱里面我听到了福音。这个福音是由一位台中更生团契的董月春牧师，每一个礼拜都会去有一堂的课程。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诗歌每次唱的时候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我好像觉得我是一个很大的罪人哈。那个诗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首都让我动容，每一次唱每一次就流眼泪。当有一次牧师讲说，红雪，我们有一个受洗的典礼，如果你们有感动想要受洗的话请举手。那一次我就把手举得好高好高，当我举下手那天晚上我回到社房，我完全睡不着觉。我就想说我信耶稣，那我回去怎么交代？我婆婆说，你们每一家一尊三木偶像，偶像要自己拜啊！我惨了，我如果信耶稣的话，那个我回去怎么交代？到下一次的课堂，董牧师又来了，我那次就不敢举手了。就那一天回到社房，我更是睡不着觉，觉得我好像错过什么大好机会，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一件事情。我现在想，我到底是要救我自己比较重要，还是拜那个偶像比较重要？那我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一直到快要到天亮了，好，我不管3七21，反正董牧师来我一定是要受洗。结果董牧师那个礼拜又来了，然后牧师就说这次要确定人数请举手，我就勇敢的把手举得很高。当我把手举高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的罪好像是在瞬间都被赦免了吧。一直到受洗的典礼的时候，我穿着白袍，有好多的同学一起受洗，然后我们是用点水礼，牧师用了那个水在我的额头上画一个十字架。我想这个十字架都代表了耶稣，他就是要我。我觉得主耶稣他真的是太奇妙，就是从我
相信我把手举得很高的时候，戴在口边的很多三字经，就是那时候很莫名其妙就消失掉了。当我受洗之后呢，我的行为都一直在慢慢的改变。以前妈妈带我试尽了很多的方法去拜那些偶像，这功也好啦，把我软禁起来也好啊，然后带我去戒毒中心，反正他能够试的全部都试过了哈，
就是没有办法，
有戒掉啊，但是我心里的瘾就是戒不掉。那也不是我自己想要去做去改变，而是当我单单的信靠耶稣，觉得说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机会，这个机会再没有的话可能就死定了。当基督的生命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把我的坏习惯都把我给挪去了，而且这些挪去的时候是在很不知不觉的这样子不见的。我觉得主耶稣是很奇妙的神。
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我涂抹你过犯，像那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罪过，像那薄云无踪，你当归向我，归向我，这是上帝亲口所说。
诸天啊，应当歌唱，地的深处也当欢呼。救赎生命，在全地救赎。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陈慧珠。慧珠跟我们分享了她小时候身为长女，家事必须要一肩挑，做不好就可能会挨打。国中的时期，她开始叛逆，也开始抽烟。高中时期，因为家里经济的因素，无法就读理想中的学校，必须要去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接触到了钢琴酒吧里的工作。在18岁的花样年华里，他有了第一次的婚姻。然而，对婚姻的憧憬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破灭了。结束了这一段婚姻之后， 慧珠的情绪非常的低落，在朋友与自己都不知道严重性的情况下，又接触到了安非他命。往后在酒店驻唱的时期，结识了一位黑道男友，接着又因为这位黑道的男友接触到了海洛因。之后深陷毒瘾的一二十年岁月中，慧珠曾经戒毒成功，然而心里的瘾却始终戒除不掉。那些年他伤透了母亲的心，到后来慧珠自己也很想在施打海洛因的过程当中就永远不要再醒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所幸在第二次入监服刑的时候，他听见了福音，单纯的勇敢的接受了福音，之后开始历经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改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慧珠的分享。慧珠，那么上帝除了让你说脏话等等的坏习惯不知不觉的消失之外，一定对你还有更深的改变，是不是？请你继续跟我们分享这些改变。
嗯，因为牧师他说可以靠着耶稣得胜嘛，那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心里是充满平安的，喜乐就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涌流不断，一直涌流不断，然后我开始渐渐的对我自己很有信心。那在监狱的那段期间呢，哈，表现的算还不错，老师对我都非常的好。出监狱的时候呢，很多同学呢一坐上计程车要回家，一定第一句话问说，问讲烟给我，我要抽烟。但是我不知道上帝这么奇妙，他连我的烟瘾都把我拿掉了，我竟然不会想抽烟。人家问我怎么戒烟的，我说我不知道，嗯，我的烟瘾有多大，以前是老烟枪，一天可以大概四包烟。那我说我要戒烟了，讲很多次，可是不到三秒钟我烟又拿出来又开始抽了，奇怪怎么回来连烟也不会想要。当我回到家不到十分钟，我第一次在监狱里面管家照顾我那个姐姐就打电话给我，她是一个非常大的药头。当我们第一次从监狱离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就是有毒品上的一个交易。她说，阿珠你带你来台中催我，那我在想说死定了，我这个姐姐一见面一定会拿最纯的海洛因请我，那我这个姐姐对我很好呢，我该怎么跟她说不要，然后又不要伤到我们的感情这样子。那后来 我就做了个祷告，我说主耶稣你帮助我该怎么来拒绝她，我求你与我同在。因为我不太会祷告，我就短短的，然后我就去台中去她住的地方，真的就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一见面就是把所有的窗户啊门啊全部都关起来，坐下来之后了，就马上从他的内衣里面掏出了一包海洛因，他就说来这是最纯的海洛因，就叫我试打一针。我跟我姐姐说，姐我不要，我姐姐就有点吓到，嗯，怎么不要啊，不然吸安非他命好不好啊，不然来来吃这个吃这个，他就很忙。我说姐姐这个嘛不爱了哈，那可怜，他说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了啊，不然来抽烟。我说姐姐这个嘛不爱哈，问姐姐看我三次都跟她说不哦，就吓一大跳，她那支香烟啊丢了很远啊，一个吸毒者怎么可能会去拒绝这三样。我心里自己在想，我姐姐可能她觉得是不是我刚关回来啊，所以是还怪怪的啊，我在看你能够撑多久。我相信我的姐姐是在看着哈。这个事情一过了就好几个月哈，我几乎一个礼拜就找了她两三次，从一个以前看到我就是拿给我最上等的海洛因，现在是拿给我最好的水果给我吃。然后有一次我姐姐就把我带到她的房间里面去，当着我的面就拿起了针在施打海洛因。我当下看了之后我就把脸转到一边去，我姐姐说是不是看到你会想要用这样子。当我把脸转过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那时候怀孕四五个月吧，一个大肚子，我就抱着我姐姐的大腿，我就给她下跪，我说姐姐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吸毒好不好，我们不要再逃给警察追好不好。 我们两个人就在那边哭。可是我知道我姐姐她头回不了，因为她是通缉的，所以我只能够常常去关心她。其实我们中途之家那些同工们，他们都很怕说，就算是我没有用，可是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假设我姐姐出事情，连我一起都抓走，因为毕竟我有前科。我没有想到那么多，我只是觉得说我姐姐对我很好，就很单纯这样。就这样子几个月的时间，大概有七个多月吧，我姐姐在我身上看到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以前吸毒吸得这么严重的阿祖，一个像流氓的阿祖，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然后后来我姐姐就被抓进去关了。我从他进去关的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写信给他传福音，从来没有间断。我觉得这是他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我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我姐姐在监狱里面受洗了，当他受洗那天，我去到现场，我在台上我喊着他的名字，他的眼泪一直流，泪流满面，我们都很感动。我想这就是以生命在影响生命吧。那我姐姐回来之后，就从一个很大的药头，每天都有好几百万在身上跑来跑去的那种大药头，可是一直到她走在正路上做一些很正当的工作，她在菜市场买东西，所以她变得非常的辛苦。有一次我就去看她，我说姐姐你最近好不好，她就开始在 complain， 就在抱怨说我以前要赚个几百万是多么的容易啊，现在要赚个三万五万怎么做的要死要活的。我就赶快浇熄他那个火，我就比起的大拇指，我说姐姐你现在是最棒的，我就鼓励他，一直鼓励他，一直到前一阵子我姐姐买房子了，而且还是买别墅。然后他在电话中我说我姐姐你最近好不好，他又说慧珠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问他一句话说啊你怎么有办法变成这样了。我姐姐就只有回她一句话，她说因为我有一个妹妹。我大家听着好感动，就是说这并不是我个人可以做得到，这是主耶稣给我的力量。我如果没有主耶稣，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做。我们两个在电话里，她也哭我也哭，我觉得这个是见证，是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美。
那么慧珠您受洗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我89年11月23日是那个感恩节受洗的。我第二趟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数算说我该怎么样脱离那个生活圈，我想要寻求帮助，我要去找教会。那以前我从来没有去教会过齁，然后牧师在监狱里面讲说我们有个中途之家，你们如果回来的时候想要有个地方可以改变，我们有中途之家，欢迎你们可以过来。那时候才刚创办不久，那因为先生还有在用药，所以我就尽量的远离他。我在中途之家住了好几年啊，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有很多的服事，像在教会的话我就开始参与主爱宴啦，因为我觉得说教会的人无私的接纳，也不计较说我是一个更深人，就是这样接纳我，让我很受感动。因为当我以前在吸毒的光景，我爸爸对我已经都非常的不谅解，甚至我妈妈看到我回到家，我妈妈就大骂，妈妈说骂我说垃圾啊，你这个垃圾啊，吸出去啦，你不要回来了。每次看到我回家，他是用扫把把我轰出去，因为他真的应该算死心的，他也不知道怎么教我这个孩子哦。然后妈妈每次想到我就想要死，甚至常常用死威胁，可是我都无动于衷，因为那时候吃不过毒品。
那么在第二次出狱之后，慧珠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当时你是怎么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
我讲一下这个是非常奇妙哦，这个真的是开始在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刚回来，因为我一直在找教会寻求帮助，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教会。那我的先生因为还要在用药，所以有一次他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就说我一天到晚往外面跑，你到底都去哪里，然后就用三字经乱骂一顿啊，他就把我轰出去了。轰出去之后我离开那个家，我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就拎了两包衣服叫我弟弟把我载回家。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躲在一个房间里面睡觉，睡了一个礼拜。 我的妈妈想说这个女孩子已经又是在吸毒了，不然为什么可以躲在房间躲了一个礼拜。其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睡，睡了一个礼拜啊。突然间我心里在想说，咦，我好像胸部有点胀胀的，好像有点怪怪的，心里就有一个不好的预兆，说，诶，该不会是怀孕了吧。哦，我就跟我妈妈借钱了，去买那个验孕棒，结果发现真的是怀孕了，真的是晴天霹雳啊。我身上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怎么去生下这个孩子啊？要被先生赶出来。我就跟我姐姐借了5000块，我姐姐借我的摩托车，我骑着摩托车就到一家专门在堕胎的妇产科，我就去那边要进行堕胎。要堕胎之前，我有曾经跟牧师他们联络，然后就很多人打电话来跟我说，哈，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他会给你带来祝福，你不可以把他堕胎掉。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很不客气，就把电话给挂断。我什么话都听不下去，我只知道说我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我自己都养不活，我怎么养这个孩子？就那么多人为我这件事情在祷告，我都不晓得。到后来我就跟牧师说，我现在在哪一家的妇产科，我要进行堕胎。那牧师那时候在忙，就叫了一个同工去那边看我进行的怎么样。那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前天给那个医生的，然后去到二楼那个手术室，结果他们就是找不到我的血管，那个很神奇，因为我自己在那个手术室的那个空间里面，我非常清楚那种感觉，那个整个空中好像有一股很强大的漩涡一直旋转，一直旋转，而且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啊！到最后就越来越强烈。那时候护士小姐哈，我的手背上拍一拍，血管出现了。但是这支针拿起来要施打的时候，那个血管就不见了。两个护士哦，在手术台上面大概整整2个小时，在这条手镯这里的血管是最大条了，已经回血了。但是当他要把麻醉药滴进去的时候，连一滴都没有办法进去到我的身体里面，就马上没有办法动这样的。我就是太神奇了，我眼睛亲眼看到那两个护士打到皮皮抽啊，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然后那个医生哦，到最后也受不了啊，你起来你起来，你们上帝没有要让你拿孩子啊。哇哇，心里想说啊，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啊，钱都给人家了。我说上帝在阻止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奇妙。当我从二楼走下来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同工看到我从二楼走下来，他以为我手术已经结束了啊，他是男的啊，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候诊室的地方。我其实那时候我讲不出任何一句话，我就这样走下来，走走走到他旁边就坐着。他其实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我，他就拍拍我的手，拍拍我的手，我就开始哭，我就一直哭，我就跟上帝要，我说好啊，你要我生我不管，你就是要帮我负责，他要吃的用的住的你全部都为他预备，我真的没有办法养这个孩子。还有你如果要我生的话，我要女孩子，因为我前面已经生了两个男孩子了，我还要眼睛大大的，鼻子小小，嘴巴小小，还樱桃小嘴，还要瓜子脸。我就这样跟上帝要，结果没想到说真的太奇妙，生下来就跟我要求的是一模一样。好，那到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我早产，那小朋友才2000公克，生不得，就在医院打那个安胎针，就大概安胎了1个礼拜，我妈妈就去照顾我。我觉得其实那个路途上也蛮远的，很危险。那段日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那个身体都没有办法动弹，因为我的身上都绑了一种仪器。那在4个人那个算是健保房嘛，4个人的房间，那么大的一个房间，我在那边住了半个月竟然都只有我一个人在住，然后在里面又任何的手机都收信不到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姊妹就去看我最近好不好这样的他们是在做油漆工的再有一次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你妈在那边来我们隔壁房的那个先生都常常来问我说有没有吃什么，他顺便要买给老婆也可以买给我这样的。结果没想到说我叫我妈不要来，那一天隔壁床的已经出院了，然后因为我身上都绑着仪器，我拿不到我的那个电话可以对那个护士讲妈妈又刚好没来。中午了，你知道当我觉得我肚子饿的时候就突然间有人开门，然后就很喘好，就是那个前几天来的那个教会的姊妹油漆工那个圣灵一直催逼说你肚子饿，要我拿东西来给你吃 哎呀，然后讲我就说拍谁啦，因为我真的是真忙啊，我一直不想啦，可是圣灵一直催逼我说我就来，然后东西放了之后呢，马上门就关了就走了，我连一句谢谢都还来不及讲啊。我现在想，哇，这个上帝会不会太奇妙了，怎么连我肚子饿他都知道，我心里就非常的 shock， 非常震撼哦，竟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对这个上帝哦就更加的崇拜哈，真的真是爱死了。这个上帝很奇妙的，就是说再让我看到一连串的一个恩典啊。小孩子就是真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小小的樱桃小嘴，而且还是瓜子脸，非常非常的可爱。从我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人家就奉献了一年份的奶粉，以及那个从埔里运载好多箱，那个很大箱的那个都是那种尿布，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奉献的。这上帝很奇妙，就是当我在生产的过程中，就让我整个是全部都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让我平安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啊。很奇怪，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中途之家住的地方哦，是因为我们才刚创办，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是人家可能用到不要用的啦，或者是家具是人家外面要丢掉，然后我们把它捡回来的哈、啊哦。我们睡的床铺是那个椰子床啊哈、哦。那小孩子一放下去，马上就全身都起疹子，都是一颗一颗密密麻麻的疹子。那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啊，那个就是尘螨啊，只是我们看不到。后来就是连那个被子然后哇，就买那个最贵那个防尘螨，一件那个被子就要6000块。那些钱都是哪里来的？都是教会的人奉献，只是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谁。像那个恩典一直到我慢慢的自己有稳定的开始的时候，这个奉献自然就断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怀孕还没有生之前啊齁，然后我那时候在做 part time 的工作齁，就是一个小时是80块的齁。那我就边做一些自己手工啦、啊。有一个年薪千万的人指着我的肚子跟我讲说，阿祖啊，我跟你说你没早起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啦，你这个孩子如果生来了，你本本了别人，你没早起了。当他这么讲完之后，我其实很受伤。不过他这番话确实激励了我。我觉得说，我要做给你看，我要做给我自己看，我有上帝可以靠。然后他在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啊？我说我们上帝不要让我拿这个孩子。他就说啊，麦高公什么兄弟，好别的那些都不要讲。我觉得当我说我一直重新就是回到主耶稣的里面的时候，我在做任何的事情、哦、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的恩典，让我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一直到我稍微有这个能力的时候，那个奉献就自然断了。
所以后来慧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让你经济可以逐渐的稳定下来，并且有能力抚养孩子？
我现在是在保险工作，在做保险业哈。那还没有做保险之前是做行销公司。我觉得我的认真哈，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那现在在做保险业，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怎么有可能？可是在主耶稣的世界里应该是什么都可能吧。当我现在回头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说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一个国中的毕业生，我现在拥有5张证照。然后当这个环境很恶劣的时候，像金融海啸的时候，该走的人走了，不该走的人也走了，可是为什么我能够存活下来？我想这是上帝的恩典吧。抗压力慢慢的就越变越强啊，因为我能够靠主喜乐嘛。所以当我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带领，我也很认真去做每一份工作，我对客户的服务也是尽心尽力的，客户都一直很支持我。那我会觉得说这个工作得来不易，也是上帝所赏赐的。那我对客户的承诺就是说，你只要需要我服务的地方，我一定都会到。
那么你跟你的第二任先生后来结束婚约的一个时间点是在孩子的什么阶段？
我是在90年生下妹妹嘛，然后好像93年的时候就跟先生办离婚了，因为他一直就是没有办法戒毒，而且搞了很多的事情。那我现在就独立抚养了我跟第二任先生所生的一男一女这样子。
那么慧珠现在一直在帮助跟你以前有同样遭遇的人吗？
其实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哈，因为当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一个感动说您要往监狱里面去。我本来就是都有四处去演讲，那我们在
小组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小组又全部都是更生人，那连牧师他都是更生人，他是以前黑社会的老大，他带领我们这一群，所以我们在更生团契的那一边的服事，就是每个月本来就有进去监狱所服事，好，这是固定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会四处不定时的看北中南，只要哪一个监狱邀请我，就会去演讲。那包括教会啦，或者是学校去反毒宣导等等。在几年前，我就很大的感动，我要往监里面去，而且是女子监狱。那我现在就是每个礼拜三早上在女子监狱，每个礼拜三的下午在男子监狱。那我们新生命小组呢，又有一个月又有两次进去监狱里面，所以一个月就有十堂课了哈，是在监所里面服侍。那我进去监里面的时候，我看到这些同学，我觉得很心疼，就是说为什么走不出来。我到现在哦，我因为我们在查经班这个同学跟他们相处，每一次来跟我们一起在课堂上上课的同学，总是会遇到以前跟我关在一起的，他们都来跟我修音了哈，就是啊，你忘记我了哈，以前我们睡在隔壁床的哈，然后说以前我们在什么时候关在一起过。那我心里就很难过，就是说十几年了你们都还在这里，甚至有同学他得了艾滋病。那我希望说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跟他们传说，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上帝会救你，但是你要单单的仰望他，你要真的很真诚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当没有人要你的时候，只有上帝会要你，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所以凡事就是你要跟上帝求。所以现在我们每次在唱诗歌，就是看到那些同学在掉眼泪，他们就是哭泣，因为就像我那时候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听到诗歌都是这样子的动容哦。那我跟同学之间我们相处的非常的愉快，我要把自己更加的谦卑下来，让这些同学看到说，我们不仅可以把自己做得非常的好，我们还可以来帮助更多的同学，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圣经上的教导，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我们可以让同学看到我们是有希望的，我们是可以走出来的。我相信我很多同学因为我的见证而对自己充满了盼望。
那么你妈妈你的家人后来对你的观感呢？
我妈妈觉得奇怪呢，以前呢带我去信很多的偶像啊，可是我都不理他啊，怎么教都教不会啊，你们这个上帝怎么这么厉害，把这只拴不住的野马教得好乖好乖。然后那我妈妈就跟我进去教会，那我妈妈跟人家说哈，我这个女儿能够回头是出她意料之外的，我这个女儿回头比中一千万的乐透都还要来得高兴，以前的垃圾现在变黄金。
嗯，所以这些都是你妈妈实际讲出来的话。对不对？
对。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慧珠经历了这么不容易的一段过程啊，你最想要跟听众分享的是什么？
我要跟大家勉励一下，请各位如果说你周遭有更生人的，请你给更生人一个机会，也许你对更生人一句温暖的话，或者是说你诚心的接待哈，都可以帮助这位更生人对自己更有信心。只要一旦有信心的话，他就会对自己更加负责任，我们这个社会就会越和谐。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但上帝给我们无私的爱，我们就是把这个爱再给分享出去。
是，非常谢谢慧珠今天来到云彩飞扬，
谢
谢您。
谢
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陈慧珠的生命故事，期盼借由这段时光的分享，让我们有一些省思。慧珠她信主之后，经历了好多上帝的恩典，
不仅感受到上帝完全的接纳，完全的赦免了他的罪，也借着上帝的大能，将十几二十年来的烟瘾、毒瘾、说脏话等等坏习惯一一的戒除，更活生生的在女儿的生养上看见上帝奇妙的应允，汇诸所有的祈求，供应了孩子所有的需要。除此之外，汇诸现在的生命持续的影响着身旁的朋友，以及还在监狱中走不出来的人，也让一度对他极其失望的母亲重新肯定他，并且愿意跟汇诸一起进入教会。汇诸信主之后领受到的种种福分，让您觉得羡慕吗？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世上不完美的罪人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呢？在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八节有一段提醒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服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奇妙哦，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就是我不能，我不配，但是上帝能，而且上帝愿意帮助我。深深的期盼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明了这样奇妙的恩典。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陈慧珠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 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